新闻新闻报，今天造成广东百年以来最大水患的这个雷雨包，现在它的前缘已经到了台湾，现在对台湾也造成了一些的一个灾害。但现在最严重的状况可能要到了周末，因为这个雷雨带最强最重的这个区域，礼拜天、礼拜六会到达了台湾，所以我们要高度的一个警戒。但是这个雷雨包已经对广东、对于香港造成极重大的一个伤害，而且这个伤害是天灾跟人祸交替而至。这两天虽然在广东的上空这个雨稍稍的缓了下来，可是这个水情还是非常的严重，水位还是在上升当中。因为他们现在的飞雷峡的大坝继续在泄洪当中，你想想看，雨水加上了泄洪，对于当地来讲会造成非常可怕的一个灾难。特别是我们看到了深圳，深圳现在根本就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水乡泽国。好，我们今天请到两边在帮守卫的财经专家黄叔叔，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资深记者张宇轩。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气象专家郑泽胜。
大家晚安。
好，第五位是政论专家林立辉。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黄伟汉。
好，这个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So, 这礼拜我们非常关注造成广东百年来最大水患的雷雨包。刚刚讲它的前缘已经到了台湾了。
是。
而且我们更注意到的是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它最强的封面会造成台湾的灾害吗？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对中国来讲更可怕的是，它是天灾人祸交织而地。现在整个深圳、整个广东水还没有退。
没错，事实上现在呢，这个雷雨包了，已经这个在广东造成百年一遇的灾害的雷雨包，现在已经抵达台湾。本来抵达台湾的时候，我们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为止来说，西半部都在下雨，但是礼拜五、礼拜六，台湾才是会下雨下最多的时间。
你说最严重的礼拜五到礼拜六，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来说，或者是今天、昨天的这个画面，但是现在还不是下雨下最多的时候。可能这个周末之前来说的话，我们台湾更要拉起这个警戒的这个状况。
所以有人讲说，今天去走高速公路的时候，
是
前面那个大雨磅礴影响到视线了。
对，那但是呢，事实上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时间点。我们就讲，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的话，从昨天到现在为止来说，宝姐，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图。这图来说的话，你看最严重、最严重的时间是在这个礼拜五的下半周，跟礼拜五的下半天跟礼拜六的时候，你看这雨呢，可以说是下到整个都发到可能会止爆的这个状况，尤其是中南部的这个中南部，对，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小心。那为什么我
们简单问一下，今天在整个高速公路就是因为大雨，
是
所以出现打滑的状态。
对，好，我们就讲嘛，事实上从昨天到现在为止来说，特别是今天早上，你看今天早上的这雷雨包最严重的时候就在中部这个地方，哦，所以你看台中这个就发生非常多了。譬如说有人在开车的时候呢，因为雨下的太大，你看就在路肩就打滑，因为雨下的太大，水面都完全积水，就那样他就整个打滑，撞到这个分隔岛的这个情形，
直接撞上去。
那甚至是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高速公路好像在下瀑布一样，就是因为中部的时候好大雨，就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时间点好大雨之后，很多人开在路上去，哇，我根本看不到前面几公尺，我都看得非常不清楚的这个状况。甚至苗栗，因为事实上现在是盛产西瓜的时间，完全这个
泡汤了，
农田都被泡在水里面的一个状况。好，那甚至一直到我们到今天这个下午中午的时候，你看在这个地方又下起雷雨包。这个地方在哪里？在嘉义县市这个地方。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所雷雨包所到之处，都造成非常大的这个降雨跟灾害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才讲的这个封面，其实慢慢已经往台湾移动了。
是，
照理讲，现在整个广东上空，照理讲你会有一个空间哦。
对，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雷雨还是第一个，当然雷雨还是非常强。
是的，
第二个是天灾人祸交替而至。
没错，王宝杰，现在所你看，现在整个珠江三角洲，你知道多夸张吗？从广州一直到深圳，现在全部都在泡水的状态之中。你可以看，这是从这个一家门口看出去的画面。
他说，这个暴雨来之前，那个天还是亮的。
是，
你看他开始关门，
对，
关门，天就黑了。
对，就几秒钟的时间点里面，降雨不但非常的急，天色也不断马上就变暗，而且那风也非常大，还有在非常多的这个雷电闪电这样一个情形，甚至你看不只是下雨，还有很多地方甚至下起了冰雹，因为也就对流太过强烈的时候，这个温度温差太大，下起了这个冰雹，甚至因为这个狂风暴雨的这个状况，宝姐，你只要你这时候在路肩啊，你真的是完全没办法做工的。你看这是下冰雹，你会觉得这好像在下雪，
对，
实际上这是下冰雹，
下到
这么厚的这个状况，那因为狂风暴雨，在当地的所有摊贩就完全都被摧毁了，就是说你看
那个摊子都完蛋了，
对，就完蛋了，就完全他摆的这个东西啦，或者这个原本的这个所谓遮雨棚全部都被摧垮。那甚至因为我不知道，因为雨下的太多，宝杰你自己仔细看，人在路上的时候，你看人都旁边的这个人啊，都快要被风吹倒这个状况，连路都站不稳， 那因为你看前面，
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卡车已经停下来了，
是
他不敢动了，
是
旁边那个摩托车，摩托车几乎要被吹走了。
对，好，那风多大，雨多大，甚至我们就讲嘛，深圳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一夜入秒，原本一夜就变成一秒就变成夜晚，原本是白天的这个状况，你看马上乌云过来之后，就好像变成晚上，然后不止变成晚上，马上下起暴雨，下起暴雨之后，然后马上。没有到几分钟的时间点，路就马上积成这个水河一样，
所以就叫一秒入夜。
对，一秒入夜，而且几秒钟之后，这个整个路道、整个道路就变成是河流的这个情形，现在相当相当严重。而且雨一下来之后呢，所有几乎目前为止深圳、广州的路全部都变成是水路的一个状况，甚至很多人就说了，你看下大雨两分钟就能接满一桶水。然后几乎整个这个广东的这个山头到处都是，尤其是在整个山区这个地方，南岭这一带往南的这个地方，完全都是
塌方
的那个情形，土石流相当相当严重。所以他就说这是百年一遇，但是为什么这么夸张呢？宝姐，原本他们有五到六月有所谓龙舟水，就是说他们当时都会有非常强烈的这个降雨，但是没想到提前到四月，而且提前到四月来说，这个降雨量呢都是已经是百年一遇的这个降雨，而且现在呢。很多这个在山区的这个洪峰呢，一波一波往南打过去，往南打过去之后，宝姐，那造成什么状况吗？我刚才讲到，现在的整个珠江三角洲是全面泡在水里面的这个状态，
全面泡水。
而且现在最惨的是什么地方呢？宝姐，那广州还有包括说像深圳，现在都泡在水里面了、啊。广州、深圳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现在都是完全是这样子。那有人就质疑说，哎、欸。不是这几天已经雨比较小了吗？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积水成不退呢？宝姐，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土里面来说的话，就韶关，然后英德在这个地方，然后下面有包括珠海、中山啊，然后东莞、深圳这些城市，就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飞来峡，它因为撑不住了，
泄洪，
上面的洪峰土石有一波接一波的来，之后它怎么办？它就知道把它泄洪了。你看，这是人家拍到画面。清远飞来峡的水库，15个闸门，宝剑之剑，15个闸门全部开了。因为什么？它不开的话，它这个可能会溃堤，溃堤更加危险。它就一口气把它全开了，全开了之后，就导致它整个下游的这个状况。我们啊，之前我们不是曾经说过吗？中国在北方下大雨的时候，它为了要救这个雄安新村，淹到了很多地方，把这个闸门都打开。现在也是一模一样。现在这件事情发生在广州这个地方，而且它现在淹的。就是整个飞来峡的下游，这个广州啦，还有包括说深圳，就完全被淹在水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的大淹水跟它的调节有问题。
对，就是第一个，当然雨下的非常大，百年一遇；第二个，就是因为上面的这个水库开始泄洪，而且宝姐他们说，不好意思，这还没有到最高峰，因为接下来还有一波更大的这个激烈降雨。所以
你说这个封面，
对，
后面还有一个更高峰，
所以他们现在说没办法，我们必须要赶快这个泄洪，否则的话不泄洪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好。那现在除了这个到处都泡在水里面之后，宝姐，现在更夸张是什么？因为你看现在整个深圳暴雨之后，你看所有的车辆都被泡在水里面的这个情形。
对。
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些画面是什么呢？那如果在水里面之后呢，因为道路这个你在走在水路面上的时候，会发现到说很多原本可能在地下道的什么蟑螂、老鼠啦，什么一大堆都跑出来了。那这个现在你看还有蛇一大堆，现在都跑出来了
，
然后他们都非常紧张。而且为什么？因为有人走在路上。因为走在路上的就可能会被蛇咬到，或者可能会有这个老鼠，可能会有很多被老鼠咬或者被蛇咬到的这个状况。
你说在地下道、在水沟里面的东西都跑出来了，
因为他们都被淹了。那甚至现在在广东，你可以哎、欸，这是广东，你可以想得到吗？洪水，因为洪水淹出来之后，很多垃圾原本没有清理的，现在完全都浮在水面之上。所以现在大家担心什么？可能这个洪水退去之后，欸、中国搞不好会爆发类似什么传染病发生的这个状况。那因为现在洪水还一直没有退掉，因为什么？因为紧接下来的话还有另外一波降雨的高峰，然后上游的这个目前为止的，宝杰，我们就讲整个南岭附近很多土石流一直不断的掩埋下来的时候，他们被迫一定要把这个闸门打开，所以现在恐怕。这个所谓天灾人祸的总和，在广东这个珠江三角洲这边，目前还不是最高峰，下一波的这个降雨可能才是他们最恐怖的一个时间呢、
啊。宇轩，我们知道在《沙丘》这部电影里面，哎，人类面临浩劫的时候，那个天空是火红色的，就没有想到这个场景竟然在希腊 在利比亚发生了。
对，宝哥，我们直接看到那个画面，因为各位你知道，我们讲沙丘这部电影，好歹沙丘是什么？是在外太空的外星球？不对啊，这是在地球啊！各位，你仔细看到，这是白天出现的状况，竟然是
在地表，
地表啊，整片天空是黄蒙蒙的一片，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什么状况。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天空在哪里？地表在哪里？你完全分不清楚，因为整个全部都只有同一的颜色，完全掩盖掉。而且各位讲，这是在希腊所发生的地方，你们不讲，你还以为说希腊难不成的招惹了众神，引来众神之怒吗？
火星怎么会有这种橘红色？
对，没有错，各位，有些是黄色，有些还是通红通通的这种橘红色。可是你可以注意到一个很诧异、很反差的现象，就是他们的人民呢，好像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这种异样。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这些橘红色呢，全部都照在不只是天空，还有建筑物，因为原本希腊建筑大家记得吗？应该是白色的一整片，很特别嘛，很漂亮，这种地中海风情就没有，全部都变红色了，感觉好像什么天有大难一样发生来临，而且整个所有走在路上的路人，走在路上的居民，全部连脸上肤色的颜色都被映照成橘红色，
怎么会这个样子？
对，你不讲，还有人说喂，这是什么外星人吗？怎么不讲还不以为根本就不像希腊嘛？所以出现这个状况理由是什么？其实是因为来自撒哈拉沙漠，它有大量的沙尘暴，而这个沙尘暴一路席卷之后，才导致希腊出现这种状况。但宝杰哥，我们必须坦白讲，你沙尘暴要有多大的量，要有多大的幅度，才有办法把整片天空都笼罩。而且不只是如此，包括我们讲利比亚的天空也呈现一片红通通的状况，就代表一件事情，这个不只是单一的事件，不是独立事件，而是全世界各地都出现特殊的气候状况。
所以说，从这张图我们做了一个整理。全世界根本就乱了套。刚刚讲的，你在日本现在四月根本就像夏天一样，已经到了30度。但是芬兰今年是暖冬，可是芬兰居然降下了四月雪。
对，宝德哥，就是如同你刚才讲到的，因为过去大家讲地球它有四季分明，有热带有亚热带，大家都按照节奏再去季节变化，就现在完全乱套。为什么？因为芬兰过去四月有非常非常少下这种雪。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今年他们已经特别是暖冬很奇怪，就四月很少下雪季节。各位，你看到它这个叫做什么？完全的积雪非常的厚，而且是路边呢是非常大量的降雪。所以他说芬兰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奇特的状况？代表温度以及气温产生了异常。像沙烏地阿拉伯这种沙漠地带哦，基本上过去来讲，拜托各位，沙漠就是不下雨的，好不好？结果没有想到最近的豪降雨，甚至是一两天降雨的幅度已经超过一整年。各位，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全部汪洋一片，各位，那原本是陆地哦。然后呢，你看这种高级商场的人的落荒而逃，跑的跑，因为原本这些地方呢都很多都是精品，很多名车，没有想到造水都要大水灌进龙王庙。而与此同时，我们来看到印度。印度很热，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在四月热到这种程度。最近呢，印度就发生一个状况哦，就是各位，你现在看到这个女主播，你说不对，上一秒她好好的，下一秒雨炫，人家鬼狼斗气，因为各位他们的摄影棚哦没有冷气机。所以呢，外面四十几度，里面也就四十几度，
热晕了。
对，而且摄影棚，各位你要仔细注意到，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什么？我们有这种美光灯，有这种热的这种
热灯光，
热灯光，所以那个灯光会不断的加温，不断的加温。所以原本女主播第一时间还很敬业，撑得住。你看旁边的，因为没有冷气，只能用扇的，就最后冻不掉，直接热晕。而在孟加拉就更惨了，因为他们是在街头呢，现在四月就已经43度，七八月的时候恐怕温度还会持续上探。但你就讲。到时候这些人民该要如何存活下去？50度跟烤箱一样，而现在就连日本也有高达30度的高温，
不是影响广东造成百年来最大水患的。这个雷雨包现在已经到台湾了啊！你想说礼拜五的下午到礼拜六是台湾雨势最大的，要非常小心，而且更可怕。导播，你看这个，它现在后面还有一连串在跟着，而且这一连串跟着最大的还在后面，
是。台湾这一波，其实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已经觉得比较凉快了，就是这一波已经开始慢慢通过了。等于说，你看这个南边这边的闪电呢，已经在往南压了，所以说这一波封面算是告一个段落。那后面的话，就要看这个在海南岛这边后面在生成的东西。
你说这个就是礼拜五、礼拜六可能会到台湾的，就这个。
对，因为这个它会先在大陆这边形成一个像上次那天让那个两广那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那个低压槽跟那个切变线在那边形成非常大的这个局。等一下我们看大陆那边预报也是这样，整个地方整个等于说整个华南地区会变成非常强的一个封面，然后再出来再影响到台湾。
所以他刚刚才度过了一个灾难，
是
更大的雨还在后面。
这个是下一波了。那如果我们再看这边的这个状况，台湾未来预报，这个是气象局他预报的这个 防台中心预报的，就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
对，
那礼拜五、礼拜六就是刚刚讲的那一波从大陆那边出来，出来之后，因为它现在今天开始它就开始酝酿了，然后明天就在大陆那边生成。那这个时候台湾还没有碰到它的回波，然后它的这个整个封面雨带就是到礼拜五的下半天到礼拜六，可以看到整个礼拜六影响到中南部地区。这个时候，因为它这个时候它的西南风会比较强，比这一波还要强，所以中南部会受到地形效应的影响，
对，
造成它的风雨雷雨会更强壮。所以说我们要不能等闲视之，这个中南部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所以说，哎，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刚刚讲，哎，高雄、台南、嘉义的南边雨量都会非常大，
几乎台中以南
都是
大雨啊，而且它这个时间会影响到一整天。那这个对我们来讲，还好那边目前没有什么地震的影响啊。花东那边算是挡在山后面，所以风雨会比较小。可是中南部我们要特别小心防灾的现象。
好，那现在这个就是您带来，就是接下来这个雨就是这个最强的，
对对对，
接下来就会来到台湾了。
对，你看它这个是今天它正在酝酿这一块哈，
就这一块，
对对对，
就现在最强是这一块，
对对对，它开始酝酿，现在台湾这边慢慢通过了，这个封面开始通过了，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这个是中央防灾中心他们做的一个水汽通量的预测，然后可以看到它在今天、明天礼拜五，哎，它就变大了。那广东那边又开始可能下雨了啊，然后到了后天，明天是礼拜四，今天礼拜四啊、礼拜五就变那样，礼拜五就开始移出来到台湾这边，然后到礼拜六台湾就受到它的影响，在这一波再过去，然后后面还有哦，它出去之后还是会留一块在这边，也就是说它通过之后到了下个礼拜二又会来一波，那等于说大陆那边就是等于说每四五天就一个周期，那它会造成的影响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看大陆他们自己做的一个预报，为什么我们上次看到那个风强宇宙，它的风速预报、你看它这一块，明天的状况就开始已经开始起风了，它是相当于七到九级风，相当于一个轻度台风的风速。所以你看到那个风
是，所以只是一个雷雨包，像一个轻度台风。
对，它那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叫做，应该是叫做中尺度对流系统啊。然后降雨的话，这个红色的部分是200到250的这个状况，然后。这种雨本来在台湾来讲100、200的话，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好雨。可是大陆那边的话，因为它幅员广大，虽然雷的雨量这个总量会非常多，然后流到河里面去的话，但排水不良的话，如果说它的排水又是泄洪的话，它就造成整个地方的泛滥。那整个华南整个地区可以看到，它24号到5月3号，它整个都是雨量的累积啊，都是整片都是，所以它到处排不了。台湾当然这几天也有。礼拜六，
所以我到了下个礼拜六还没，下个礼拜还有。
对，他们等于说一波一波来，每四天就来一波，
每四天来一波，
对，4到5天就来一波，那就是造成。那至于说后面那一波对台湾的影响可能会怎么样，我们要再持续观察。可是他们的预报就是这个24号到5月3号，它起码会有来3波的这个状况，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严重。
好，那另外讲的，现在不是只有台湾，也不是只有中国。现在全世界都乱了套。刚刚讲的芬兰居然下这样，今年是暖冬，
是
四月居然下了大雪。那我刚刚讲的，在这个杜拜居然下了大雨。今天你弄了这张图就可以看到，哎，全球的高温非常，已经都一直在破纪录了。
对对，全球高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1850年到2023年统计到去年的状况。它的温度啊，从1940年代就开始一直直接涨的，然后1970年代你看它是一直往上升的。那过去最高温的温度是在2016年，它是跟这个平均温度哦是差1.03度，可是到了去年已经差到1.18度，我们叫正负二度 C， 它已经1.18度了，还没有到这个世纪中哦，还没有到2050年，
快要破两度了。
对，马上快要破到两度了，所以它的速度一直非常快，而且全球你看它的这个温度哦，所以今年有一个预测，也就是说今年去年是盛阴现象，今年的隔年那。它今年会有在夏季地区的话，包括亚洲、澳洲，还有这个大洋洲，这都是盛阴现象影响的区域，会有非常高湿的一个状况，湿度很高的话，就容易中的。我们看到刚刚印度那边那个主播为什么会这样昏倒，那就是重热衰竭或重，就是说你有汗排不出去，外面空气非常潮湿，那你的体温要调节的话，我们要排汗去去除这个高温。可是当你的温度排不出去的时候，你就会。你就会等于说，就人的高温就没有办法用散热来那个排汗。
它温度很高，湿度也很高。
对，湿度很高。那湿度很高的话，这个水汽没有办法经由干燥的风把它吹涤这个汗气，那我们就会人体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都是我们要预测这个未来高温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宇轩，还有一个令大家关注的事情是， 没有想到郝龙斌出手了。郝龙斌为什么会这么惨？当过台北市长，只有他没有办法问林大卫。连当过台北市长，连选一个基隆市的基隆市的立委都选不上，完全过去这几年被柯文哲压着打，五大弊案把他打得所谓的体无完肤。现在郝龙斌居然出来要跟柯文哲正面对决，而且不但是正面对决哦。现在越来越多不利柯文哲的消息出来了。
对，宝杰哥，过去大家讲哦，郝龙斌为什么会从政坛下课，最主要原因就被柯文哲害的。因为这个五大弊案以及台北市长任内被柯文哲追着他打到他满头包，但如今呢，郝龙斌反过头来要进行他的，我们也不能叫他王子了，就是郝龙斌的复仇。他要怎么复仇？
怎么复仇？
他也要让柯文哲下课，而且这个下课不是从政坛下课，是让他从人生社会当中下课，直接进看守所。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吧，因为郝龙斌今天为什么敢出来讲？各位，他讲两件事情，两个关键。郝龙斌讲第一个关键，的确我有签补约，但所有猫腻、所有弊案、所有案情的发展，请问是根据谁的基础之上？
谁的基础？
柯文哲的子约。
真假的？
他直接讲柯文哲的子约嘛？他说你去看啊，去调啊，所有的案件台志光，包括价格的定，都是源自于柯文哲。而且他各位，他撂最后一句狠话，这个才是重点。第二件事他撂什么，你知道吗，宝杰哥？他说来。去问柯文哲，那个时候郝龙斌已经接受完媒体访问了，走一走，他越想越不对劲，他突然一个转头说：“去问柯文哲。”他直接跟媒体讲说：“就去找他。”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来问柯文哲啦，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因为台志光这个案子哦还没烧完，但是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有第二个案子又出现。这个案子就是说北四科 T17、T18，原本各位我们一直在讲有44亿，也有80亿，这当中36亿元的价差，光是2000坪的土地这是没有办法解释过去的。结果就在今天，简书培踢爆了一个惊天大料，
因为他讲是否有访谈潜在的投资人，寿险业刚好就这两家。就里面，星光金就在里面。
对，没有错，各位啊，他这两家，一家叫做元大，一家叫做金光，星光金。而且简书培披露是什么？说柯文哲亲自去登门拜访等等。柯文哲不是最讨厌财团的县市首长吗？不是最讨厌财团的政治人物吗？怎么会跑去找财团？而且更离谱是什么？简书培还指控柯文哲去到那边泄露了底标，各位啊，这就最
这严重哎，
最正确着了吧？而且为什么元大跟星光，你说泄露底标这个叫做单向行为哦，但你要互惠有回馈的，这才会构成对价关系嘛。但你说星光金，我们现在大家知道元大请问有什么？各位还记不记得以前柯文哲是不是有一个实习生？然后呢，在那边大吵大闹呛媒体，一个交信实习生，宝德哥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结果那个交信实习生，不好意思，就是元大千金他的儿子。那这样不就是对价关系吗？你不是跟财团最疏远的，结果怎么发现最后每一件事情
都跟财团有关，
都牵连在一起了。而且元大是不是他讲去讲了底标之后，后来他跑去跟星光金也讲了底标，把底标说80亿等等的泄露的清清楚楚。最后我们看到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的结果就是金人保集团已跟4家厂商竞标，跟我这讲 T16， 他跟4家厂商竞标，最后标到的价格多少？80亿，而且要过三关，资格关、价格关，还要书面计划关。结果星光金如果真的有得到底标，得到相关的讯息，得到最后标到的是多少？44亿，而且他不需要书面计划表。而且更离谱的是什么？我后来去看北四府相关的底标，你知道吗？17、18它是两个案子啊，一个是28亿，一个是16亿。结果16亿那个案子底标只要多少？12亿。所以宝林哥，这只差4亿耶。所以代表他是以非常接近底标的价格去投，所以我就问，这些案子传声之后，难怪郝文斌会跟柯文哲讲那句话嘛，你心里有鬼啦，就是心里有鬼才不敢弄。而如今柯文哲敢不敢回答北四科的案子，完全一声都不敢吭。
喂，现在大家是对北四科这个案子，大家都出手了。
宝杰哥不是走北四科，我很快把它讲完哈。北四科、台志光跟金华城同时出手，今年是什么年？龙年，对不对？郝龙斌出手了，柯文哲要注意了。郝龙斌现在直接打了，来北四科技基本上哈，为什么会出这个事？因为今天前市长跟现任议员简书培同时出手，蓝绿夹击，柯文哲他必须要过这一关。那大家知道哈，北四科现在目前他被讨论的地是17跟18，刚讲星光最后得到这个标，对不对？可问题这旁边还有个16，所以16、17、18三块地同时在一起，17、18是星光拿走。那你同时在比较的时候就发现有问题了。好，这个是基本上李四川也觉得有问题，没有人说柯文哲他已经违法或怎么样，可是同时做比较以后，把这个你会发现 T16 跟 T17、T18 最大差别在于 他刚刚宇先跟大家讲了，除了你去主动去约这些可能投资人去跟他们讲之外，简淑培说有泄露底标，那这个后续我们再看，因为我们没有证据嘛。可是至少你在整个的得标过程当中 ，T 十六你要有开发计划，十七十八不用。
对
，T 十六的这个底标的价格居然比这个十七十八还高。可是你知道北四科的用地，台北市寸土寸金啊，你每一年每一年的地价增长的话，你的底标应该要提高啊，没有。所以大家觉得说，为什么十七跟十八你这两块地？特别你要把这个，你现在看画面就知道了，十六在左边有没有？十七、十八在右边这两块，所以十七、十八为什么跟十六同时一比以后，发现有差别待遇呢？大家忽然兜一兜以后想说，哎、欸，这是星光哎、欸，那你总统大选的时候，你的副手是谁？又是星光的吴欣盈，所以就会被大家拿出来质疑。所以这个就是他目前北四科这块地，简淑培直接就直指你是不是有问题，他就直接讲了。另外台智光、
欸，如果说你去跑小区看你的潜在投资人。怎么可能把底标给讲出来？
这些细节要等这个柯文哲来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参与那个过程。但今天到目前为止，简淑培左勾拳，郝龙斌右勾拳，柯文哲没有讲哦，他是请这个发言人吴育娟出来讲说，这个有鬼的都是你们，柯文哲经得起考验。可是这个是哪？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北市科。可是宝杰哥，
台智光
对台智光已经讲很久了。那今天郝龙斌他说一直讲说是郝龙斌，郝龙斌怎么那么气？我跟宝杰哥讲，你刚讲没错。郝龙斌是目前为止台北市长，你看阿扁、马英九、李登辉都做总统哎、欸，对不对？那他没有哈，那没有没关系，那每个人机缘不同。可是他有一件事情，他公开私底下常常跟他朋友抱怨，他觉得柯文哲消费他十年，他被柯文哲从
玩了十年，
对，因为他2014年柯文哲当台北市长，到现在刚好十年嘛，现在2024嘛，十年的怨气，这次他一次就要把他讨回来。
可他有道理吗？
对，他现在重点在这里，就是十年前2014年柯文哲一上来以后，他就跟我讲台北市有五大弊案，对不对？那五大弊案之前市长是谁？郝龙斌，大巨蛋也有问题，什么东西都有问题，就是郝龙斌烂透了。可是他做很多东西，我根本没问题啊。他直接讲台智光，因为每个都是前市长讲话就有依据哦。刚刚的北市科一个我跟大家讲了，就是你的那个底标跟你的用地保，就是你看现在图来在这边有没有？北市科左边那个是 T 十六，可是 T 十七、十八在右边右下角这里，它同时两块，为什么你临近的
这个是 T 十六？
对，
这两块是星光金的 T 十七跟 T 十八。
那你同样临近了两块地，为什么你的整个招标的基础跟标准不同？也不用开发计划，而且还没有开发限制，这个很奇怪。好，那就请柯文哲来跟大家说。第二个，你刚刚讲台智光，因为台智光是郝龙斌先签一个母约，造成了往后25年，郝龙斌就是对不对烂透了，把台北市都卖了，对不对？
鼓励他人。
好，那问题来了，郝龙斌他讲说，我当时在叫台智光来签的时候，没关系哈，因为两造现在可能。搞不好最后他们都要对簿公堂了，可能都互告了哈。那郝龙斌的说法是这样：我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我要去签这个警察 CCTV 的光纤，我台北市政府没有预算，也不想编预算，说让台智光去签。可是他说哈，因为拿出来大家看才知道，我当时跟他签的母约当中有讲，未来25年虽然签这么长了，因为我没有花钱嘛，你台智光所有的费率不可以高于民国100年的报价。那民国100年行政院是用中华电信，当时中华电信多少钱？1512。那你不能高于它，而且还低于它。它用九五折来算，那宝杰哥你一算九五折是多少？就1436。可是母约在这边，后续的子约是柯文哲去签的。柯文哲在民国106年、2017年签子约当中，他的费率已经调到1684。那我刚刚不是讲吗？母约讲绝对不能超过，
对，超过了，
超过95%都不行嘛，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就整个超过了248块啊。那你既然母约在那边，你为什么会违反母约呢？再来就讲金华城。金华城他讲说，你给的容积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也是这样看起来算算也是几百亿。所以同时三个案子哈，金华城容积率为什么那么高？北市科为什么 T 十六跟 T 十八的条件不一样？台智光为什么你跟我讲说我去弄了这个，郝龙斌就不爽嘛？所以今天才讲说，柯文哲你要回答我这三个问题，你要回答我为什么你台智光的母约明明是不可以超过95%高于中华电信，而你后来高于中华电信248块，你还签下子约，柯文哲为什么签？
所以现在。左勾拳右勾拳，而且未来刚刚讲到你现在的果菜鱼市场，你现在所有的所谓的社会责任案子还有这么多在等着他。
其实柯文哲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说这几个事情确实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说明，因为他当了8年的市长。第二个，总统选举已经结束了，现在蓝绿是同时在，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选举期间的时候大家不想谈这个话题，我刚刚一讲观众朋友都听得清楚了，我不认为柯文哲他一定有问题，可是人家提出的指控就是直接直指有问题的地方，这么明显，柯文哲为什么不要亲自出来跟大家回应？为什么母约是这样写？你子约会定比母约违反母约的子约你还定呢？你去怪郝龙斌签的母约， 但是你却依据他的母约违反母约以后再去签子约，然后怪郝龙斌有问题，郝龙斌当然不愿意背这个锅嘛。那同样的容积率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北市科的这个招标也好，有没有泄露底标，我们这个不敢讲。可是你的招标的条件 T16、T18 为什么会不一样？这个柯文哲也可以跟大家说明啊。那现在目前都是由吴怡萱出来跟大家讲了，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柯文哲在这三个议题主导当市长的时候，并不是吴怡萱做决定，而是柯文哲做决定。柯文哲应该跟社会说明。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